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我们上个礼拜应该是把1045页消文圆满了吧，对不对？是吧？好，最后这1、2、3、4、5行，我们再看一下啊。我们先从前面看一下科判好了，各位翻到1041页看科判啊，科判第四行，我们这卷32的目标啊，是要帮助我们从散心地，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啊，透过这个次第呢，当然前面有一些前行，我们在上个阶段曾经用定道之粮颂神经跟各位讲怎么样调整做日常的作息嘛，对不对？那透过饮食啊，透过睡眠啦、啊、透过这个耕绿仪啊等等的一些法药啊，我们做一些前行的调整作息生活纪律的一些规范。那么开始正修了以后呢，我们怎么样从散心地进步到味道地定，这是这一章的目的啊，这一章到末尾目标就是要能够得味道地定。你说啊，这么辛苦才到这里啊，能到味道地定就有机会成圣道了，这个不是容易的事情啊，不是容易的事情。而且呢，得味道地定是最难的啊，从我们散心地到味道地定是最难的。味道地定到初禅其实经验上就不是那么慢啊，不是那么困难啊，因为他的心地是很接近了啊，很接近了。那么往后啊，只要你不贪禅位的话啊，你不贪在每一个禅的境界的话，其实都会一直不断的进步很快啊。可是过了初禅以后呢，虽然很快会进步，但是也会下来。那下来的时候就看我们味道地定的功夫底子啊，就是马步扎的够不够啊，够好的话呢，大概就不容易掉下去啊，你至少可以保持在味道地定以上。那个时候呢，你随时修四念住啊，都是有力量的，这是一些过去大德们前辈的经验。那这里呢，就举不净观，切记哦，不净观是调伏五盖的方便，但是呢，它也是发奢摩他的方便，所有这些方便法都可以帮助我们修止修观，因为呢，所有这些方便法都是怎么讲呢？就是去操作我们的心所的一种方法啊。那这种方法呢，是假立一个能观跟所观。那事实上，这两个根本是一件事情嘛啊，根本没有内外的差别，只不过是在心自证分这一端呢，自己假立了两个观念。然后在那边自己内部对话啊，内部对话，只是你要看清楚这个过程。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的方便。那么利用这些方便呢，你要修止可以修止，你要修观可以修观。所以事实上是透过调伏五盖的所缘，我们呢反观我们的无分别的心就可以修止。如果呢你去做六品寻思就可以修观啊，这个是我们之前讲过很多遍的。那么不是我们的心地放空空的，纵使我们说修奢摩他要达到一个叫做无相界的状态，无相界也不是无相啊，无相界是只有圆那个字，所以其实是还有相的，只是说我们不会在相上怎么样起心心所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取就是没有喜没有忧的一种觉受住舍的状态啊，住在舍心的状态，不是完全没有相的。那有相才可以考察我的心是不是糊涂，是不是昏沉，还是清醒明觉，这点很重要啊。我们之前花了很多时间慢慢的谈这些东西，其实都还是看到我们内心呢是在徐徐的运作的，还是盯在所缘境上的。那个所缘是没有，一直都没有失去的，对不对？一直到四禅都还是在所缘上面，那只是那个所缘呢会慢慢慢慢扩大，从狭小广大到无量，我们后面就会谈了。那狭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个，对不对？那 广大是什么呢？你可以就骗三界啊，你可以一直不断的扩大，然后呢无量乃至于可以骗到十法界，这些呢都是你慢慢一地一地上去之后的体验啊，真实的体验。那我们姑且用这个圣教量啊论文的本文姑且施设，只是让你自己有一个自证量回来，可以依据经论啊考察判断的一个基础。那我的责任就是帮助各位把文读懂，等你们自己有了一定的证量回来，自己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把尺啊，可以这个比量啊，对照一下我们个人的这个限量境界啊，这个是瑜伽行非常重要的关键。那整个瑜伽行的教本其实都是在谈所有修行过程当中心心所的历程啊，升起的次第里面的种种心相也都是在讲这些事情啊，所以各位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理论建构的一个学问，因为它事实上不是，没有必要建构一个学问干什么，它事实上就是回来看我们的心的种种心相。那于是呢我们就举不净观了，在这里要谈的事情。那么要修学不净观为例子呢，其实跟我们以后要学持敏观、圆心缘起观乃至于安般这五种我们称为叫做净心所缘，或者也可以随着智子大师说叫五停心观。那这五停那个停的意思是停下自己的妄想分别啊，那个停是这个意思，停下妄想分别就是要去修无分别无相想，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要得止跟观的，你一定要观得很明白，然后呢很清净，然后呢不会造扰，不会思慕啊，不会起喜，不会起忧，乃至于没有苦乐受，就围住舍心的状态。那个状态呢，你又是止也还是观的啊，保持在那个观所缘境上面，然后升起这些心禅知的境界。所以是呢我们就详细的把不净观的次第呢升起的这个步骤啊跟各位这样详细说明。那么这一段呢总共分成两回，于是它叫做最初教诲跟这个后面的叫做复次教诲，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最初教诲这个部分呢，开始就要取什么厌下心上，所以他把厌离相跟心乐相虽然摆在前跟后，那事实上呢是可以同时交叉思维的啊，一下子思维下地的苦出障啊，然后回过头来呢看各种自己的净妙境界，然后呢能够出离下地到上一地去，然后让你自己慢慢从这个散心地到离欲，然后呢进到微调地，然后进到初禅，都是保持这个厌离相跟心乐相这样的一个次第，反复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呢在智者大师呢叫做六行观啊，厌下苦出障，心上净妙离啊，我们之前曾经用四禅波罗蜜之力法门曾经学过，这个就是智者大师的那个六行观的关键。那这里还写得更详细一些啊，不是用那个口诀自己在那边念一念而已啊，是真实去做观的。那开始当然是取厌离相，厌离相主要的目的还是要观苦了啊，观这个五蕴世间的苦了，所以呢他就取无常啊，取病啊，取死啊，取苦啊，都用因缘相来观察，这个我们不再重复了。那么104页呢倒数最后我们都看科判哈，就进到观什么呢，观心乐相，对不对？心乐相呢就是告诉我们让我们的心不要沉默啊，因为那个修厌离相心会很沉，会比较有强烈的厌离的心，那如果厌离太过度了，自己会产生消极悲观，然后呢弃舍过多放弃的一种想法，所以接着要透过心乐相来滋润我们的心，你不能让心干枯掉，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很多人呢修枯心定，越修呢人是越悲观消极的，越不想入红尘打滚，觉得哎呀那个跟人家打交道是没有意义的事情，那甚至呢对工作没有意要啦，然后越来越离群。当你心啊行为变得孤独了以后呢，很多心理的病会出来了，所以如果你自己潜藏有这些心理不健康的因子，在这个时候呢很可能就会发病，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呢切记一定要按照这个法药。 那么在心乐相这个部分呢，就会谈到戒体清不清净了，还有你对佛法僧三宝的信心够不够了等等这些事情。那么既然谈到这个四正境的基础呢，于是我们的前行就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缺。如果你根本没有对三宝的信心，你没有对戒的这个持守，你的生活的纪律没有正常化，你今天根本没有心乐相的材料可以言。你今天呢纯粹修定止是干什么？是想逃，对不对？是想躲，只想找到一个很安静的地方，然后坐着休息，远离人间。如果你用这种心啊，这种心不是菩提心啊。那我们在这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曾经讲到啊，减肥十种心，对不对？自己看第一章吧，四禅波罗蜜第一章。那些心啊，有些事情看起来还蛮高贵的啊，可是如果以菩提心来比的话呢，都不如法的啊，都不如法的啊。所以呢，这一个心乐相一定要有前行基础。如果你前行的发心啊，作愿啊，是有贼心的啊，是有自私自利的心理啊，你禅修下去，最好你定根不好，那还没事。定根稍微好一点，那出一些境界，出境界，你就会守在那个空王的境界当中，越来越怎么样？远离人间，远离世间，远离这个城市，那个心是越来越没有力量，越来越昏沉暗钝，那整个人就傻傻笨笨，然后几乎不做反应，那个是生病的状态。啊，所以在这个圆觉经当中说有讲四种禅病，坐止认灭，要么太造作了，要么什么都不干，啊，要不然任运放旷很狂，啊，坐止认灭，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然后呢就想速速的要怎么样进所谓的涅槃，那根本。还有一个我要去求涅槃，有一个我有入有住有出的相，你还搞什么东西呢？这根本都是外道的修法，根本就外道修法，完全违背佛法的基本原则，基本原则啊！所以我上课前看到几位学长，感觉得到定很好了啊。那当很好了以后呢，这个滋润心作意就非常重要。你滋润心作意能够让心高举起来啊，让你的心庄严，因为你的心当你能定的时候，那个心呢，就有相似佛土的清净状，那你有这个清净状呢，你就要在这一个清净佛土当中兴起佛刹，对不对？为佛如来的事业呢盖起大张开大的法床，那个时候呢你的那个气派，你的那个当下承担那个气概啊，要出得来，你那个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你的相状不是萎靡的，脸上是有光芒的，是有，不是微笑啊，但是就是很喜悦的脸，就跟那个佛像的那个脸庄严庄严是一样，是有光的、啊。然后呢，身子啊是直挺挺的，有那个持身之气，那是味道地定发起来的相状，一看那个气氛，你可以很明白啊，所以。你如果前行够发心正确，这个时候呢没有失去你明白的心的话，任何人有没有禅观经验的人看起来就是很庄严的，因为七支座、啊、这个叫做大庄严相啊，七支座普坛坐在这一个坐相，这个坐相就是大庄严相啊，所以呢事实上都会令人生恭敬心理。如果我们是一位现出家沙门像，你做得这么好的时候呢，你就在树下一坐，真的会有人啊起恭念心，会供养你呀、啊。所以真的成圣道人啊，他是根本不用到外面张贴广告说此地有个圣人，不必的，远远啊在那个地方就会看到有光会出来的、啊。哦，我指的是表法的意思，就是那个气氛、那个氛围、那个磁场啊。那只要心稍微静一点的人，你自己就会感觉那这个人是有圣道的啊，所以这个气氛呢、啊、大家要能够知道，那这个是心乐相。那么心乐相过后呢，在1044页就谈到过患相。其实过患相就是你开始去发现你的心啊有粗粗细细的乱相啊，乱相其实就是违背什么呢，就是违背六种想的啊， 违背六种想的溃闹相，五蕴的溃闹相。所以过患相老实讲就是五蕴的溃闹相。那这边分成三类，对不对？对外取十种相，内心呢起八种坏的不好的寻思，然后呢还有五盖的随烦恼烁烁的会现起。那从粗品，粗的黑品到细的黑品，你的心呢就清清楚楚。那个时候呢，如果你们白法学得好啊，五蕴论啊、极论啊这些学得好，你的心呢就会明明白白的，他的性相业用很清楚。然后呢，你只要再稍微用静点心，因为你自己对你的心心所的变化体会的深了，你只要愿意静心，愿意把你的耳朵啊自他交换，注意到关心到他人身上去，你就会感觉到你能够真实体会对方，你所关注的那个人他的心情变化，你会如实的感受。那那种以后我们33卷有一小段文在讲到修神通，那讲到修他心通就是这个。我只能举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真哦，我前一阵子在成品看了一本书，就是宽恕啊，一个记者在采访这个达赖喇嘛，他这个写下来的文章，他说啊，他问达赖喇嘛有没有神通，达赖喇嘛说没有，不过呢，他如果静一点心的话呢，他可以分辨一个人200多种表情跟心情，他可以这样子细心的。那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子？那曾经这个有一位学长就问我说，听我讲白法的时候描述那些心所，为什么就好像感觉我好像体会很多？其实也不是向外求吧，你只要多愿意观察你自己的心所的变化，他的那个形象啊，你是明白的，你不会就是只是在白法的那个性相的文字上啊，看到他好像立一堆文字，那事实上那些文字都是活生生的，都是活生生的。那如果你愿意细点心去体会，去关心别人，你就会有类似他心通的异能、特异功能会出现。那这个就出在过患相的体会，所以不要以为过患相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本来就还是凡夫嘛，心的相就是有种种过患的，所以这一点是要非常承认的。那么所谓烦恼及菩提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多去体会啊、观察，那么保持观察而不要去介入的情况底下，你会冷眼旁观看到说，嘿呀，这念心好像不是我的，因为如果是我的，我为什么看得见呢？而且好清楚，非常非常清楚，他随便细细的动一点念头你就看得见啊，你会有这样的本事。然后呢，你可以很如实的，就好像记者报道一个什么球赛啊，哎呀，六号拿到一颗球，他往三垒传过去，那个球，他就开始形容，哎呀，那个整个过程，你会比那个明星播报员还要清楚，因为那个就是你自己嘛，对不对？谁还可以比你自己观察你自己更详细呢？那如果你这样熟练了以后呢，嗨，你看看人间呐，真的很精彩啊！人间就是一本教科书啊，就是一个教科书。那你会知道，这个世间呢有种种的不可乐相，而且这不可乐相呢，你会升起两个心：第一个，你自己出离的智慧会越来越坚固；第二个，你会悲悯众生的心呢是越来越恳切。所以有人说出离心跟大悲心是不能共存的，错，完全都是一个念，两个向度。你是自己谈自己受用，还是谈到他受用的部分而已。所以你只要把心稍微作意的方向变一变，你就会观察到根本一回事，根本一回事。那么乃至于呢，智慧跟慈悲也是一回事，也是方向的差别而已。你自己清清楚楚的那一个感受，那是智慧。你对外觉得，哎呀，众生怎么样这么样颠倒，那个是慈悲。你不会有轻慢的心，你会出现，那我应当怎么办呢？我应当怎么办呢？然后把人家的过患当作是自己的问题，烁烁的呢，再去寻求有没有更殊胜、更好的方法。所以这种观修啊，是日日增上啊，日日广大。于是呢，你就会有光明相会出来。光明相呢，就是对一切法、对一切境界的无障碍相，不是现那种亮光的那种啊，那种光是不会刺眼的，那种光是非常柔和的。那种心呢，你会感觉到你全身会散发出那种菩萨清凉悦的什么和煦 啊，那种和煦的春风啊，随着你的言语啊，眉宇之间所传露出来的气质会变的啊，会真正变，而且会感动人的。所以你待在一个具德的这个老师啊，有修的这个法师旁边呢，你会感受到他那种磁场是不同的。其实就是这个回事，就是他的光明相。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会画佛菩萨，就会画什么光轮啊？不管是他是头光、背光啊，还是乃至于全身光，那个光的感觉其实就是那种氛围啊，就是那种氛围。那这个就是光明相。好，当你色心二法能所两边，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啊，没有什么你我，没有什么二元对立。已经有一种很相似平等的道理性开始慢慢慢慢去触到的，你就会见到了别事相。那这个呢，我们会接着马上细着去谈。这个时候呢，你还要保持观察作意啊，观察你那个心是不是又退回去了，或者有没有进步。如果退回去的话呢，你还是要烁烁又回来啊，厌离心乐，对不对？这样子呢，烁烁去看，那么呢就叫做审地了之乱不乱相啊。这个是看到科判这里，我们就往下看，看底下这个文，啊，在倒数第五行，又于其中汝当审地周遍了之乱顿点不乱相，乱就是这个前面那个六相的相违，啊，违背，啊，违背前面六相，就是有相，就是有作用，就是有分别，就是有思慕，有造扰，就是不极静，就是呢还需要有对治的想法，啊，还需要有这个，因为起了烦恼嘛。起了烦恼之后，你就要想去对治它，对不对？这是你的善根。所以当你还有对治的想法的时候呢，你就还在能所假立的情况底下，你就还有真实的境界要去对抗。所以那个时候呢，心是不极静的，心是不极静的。那个就这个违背这六种相的心的状态就叫做乱。那么如果你符合这六个相，乃至于到达一个无相，无相就是舍的境界了。啊，无相是没有喜忧，没有你心心所的喜忧苦乐的相，那叫做无相啊，那个叫做无相。但是心是明白的，因为你心还是在所缘境上嘛。你的所缘境如果是不净观或者是持名的对象，那个对象是越来越明白的，越来越广大的。你可以从一个人到整个你的村庄，到整个地球，乃至于你可以去用比量的，虽然你看不见，你可以用比量的扩到十法界啊，你可以用比量的扩到十法界。这种呢就叫做不乱相。所以不乱相所谓的无相并不是没有相，而是你于相能够离相。离什么？离你心的喜忧苦乐这些受，你不被这个受宰制，你在相上就是自由的。那个无就是于相上得到大自在的意思，你不会被相什么相出来，你就被绑在那个相的那种感受上面啊，这个是无相的解释哈，各位要非常清楚，因为无相可以说是修禅最重要的两个字。如果就禅观的境界来看，如果就道理来看的话，就是无二，无二这个道理是修禅修止观最重要的观念啊，最重要的道理。你一定要能够体会无二，于禅观境界，你一定要能够触证到无相是什么意思，否则你老是用大脑去思维啊，用逻辑去推理啊，用文字去推敲啊，那个都不得要领，那都不得要领。那这个是各位要去体会哈，因为这真的是要体会的。那么这样子，这些你心是乱的、不乱的，分明现前。分明现前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会急。分明现前是这样子，你不会急，你知道这是乱的。那很多人呢、啊，一参生，一看到你的心是乱的，马上起掉毁的心。掉毁的心伤害禅定，你立刻禅定退得很厉害。哎呀，我怎么又退步了？哎呀，就呵斥，呵斥也代表是你的善根啊，但是这也代表你的嗔喜，贪前面那个境界，嗔现在这个境界，你还把前面的贪跟现在的嗔当作是实有，这个就叫痴，对不对？那不就贪嗔痴全部都有了吗？所以这个相是不光明的啊。这个心呢是不极静的所以呢千万不要起这个希望啊，这个造扰啊，掉毁啊，哎呀悔不当初，刚才不要去变动，我守住那个空王心就好了。于是你就越来越怎么样，变成黑暗相，你就会守住黑暗的空王心， 觉得那个是最保险的，错，完全就用错心了。那很多人呢、修禅就变成那样子去了，根本没有分明现前的本事，这个是错误的。如如审地周遍了之乱，或者是不乱相，你就会如是。前面的如如就是如果的话呢，那么你就会，所以如是，如是就是所以，所以呢，你就可以真实了之啊。十诸相就是十种相，寻思就是八种寻思，随烦恼就是五盖。这些呢，所有造成你心不极静的乱相呢，你就能够了之。那么你也能够了之心一静性的不乱相，对不对？啊，随六想修诸不乱相，那个六想最清净的境界就是无相啊，你能够在无相与舍安住啊，在舍念政治情况底下安住下来，这个呢就是最殊胜的不乱相。那么又你呢，于此乱不乱相，如是如是审地了之，如是如是就是相续的意思，你不断在相续流变的心所的过程当中，你随时都可以跟四圣地去应可的啊，所以说他说审地了之，可以用道理性去应可它，应可它一念一念，你就会有巨型啊巨声的那种圣地响，你去应可它，那你就可以安住在哪里？安住在心一所缘境啊，安住一个一就是专注，你就可以安住专注在那个所缘境旁边。那请在旁边呢写九心住的前面的四个内住、等住、安住跟静住啊，所谓安住一所缘境呢，就是九心住的前四个心住，内住、等住、安住、静住。然后慢慢的呢，亦能安住内心即止，这个时候呢，就包括了三个了：调顺、极静跟最极极静啊，就是接着而来的哈，五心住、六心住跟七心住。那这个各个心住是什么相啊？各位就要去对照26卷啊，26卷，这不用我讲页码了哈，你们自己去找本文啊，在卷26当中呢，这有九心住的说明。那么接下来呢，诸心相续，诸心留住。这个所谓诸心相续留住，其实就是前面的定卷26的定义，就是相续留住的意思。心还是有间断的。对不对？还是无常的相，可是呢，它虽然无常，可是念念前后呢相似而能够相续，相续到什么地步？相续到前后两刹那的心中间根本没有容法之地，所以呢称之为留住相啊。所以相续是无常的相，可是呢它是相似又相续，所以前后呢相是相似的，所以称为留住。留住就是无间的意思了，中间是没有间，看你不会去觉察到有间断的相的。那这个呢，请旁边注明一下，就是八心住，叫做专注一区，专注一区。然后最后呢，到达所谓的前后一位无相无分别极静而转，这个前后一位呢，指的就是第九心住等持，等持啊，等持，等持呢就。达到止观双运转道，这个时候呢，你任运其心都有止也有观，对不对？止的部分呢，就会升起远离一切境界不取的状态。如果你随无分别相的话呢，你就会起大悲，对不对？起了不舍众生的心。所以这一念心呢，我比较喜欢的四个字是不取不舍啊，就安住在这种不取不舍。不取外相，不取寻思，不取五盖，这是不取的。可是呢，也没有舍，没有舍掉自己的止观明净的心，乃至于没有舍掉这个世间一切没有见到的众生。你会知道，大家都还是颠倒糊涂的。所以这一个愧闹的相，你还是明明白白的知道啊，这正义恶报宛然的存在，你会对于没有见到的众生呢，起深刻的悲心。这是由观慧所成就的，你的悲心越深刻啊，你的那个心就越定啊，越能够定，心越定，你的智慧就越能够按照这个道理啊，越恳切的确认啊，恳切的确认。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开始慢慢的啊，入定出定，你对于佛法生界就会非常非常的肯定，非常的肯定。那种肯定的心呢，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动转你的。那 再这样相续无间的话呢，你就可以达到四正经，那个就是出果的相。所以呢，从这里啊，你要转向四念住正出果是非常快的，是非常快的啊。所以你只要把这个种种的道理啊，不管是空观或唯识观、四念住观啊等等这些道理，真的熟，真的熟，乃至于不净观、持敏观，任何一个五种净心所缘，不管哪一个所缘境，你只要开始懂得六品寻思，就可以从六品寻思很快的就滑到哪里，滑到四念住，那就正圣道，就会一分一分的增长广大你对圣道的那种确认啊，圣道的确认。所以那个是不远的事情，那只要你真的用功的话啊，我这样子讲是真实鼓励各位用功哈。好，到这边我们算是告一个段落了。那底下呢，我们开始读一段故事。这个故事呢，用一段这个公案啊，譬喻啊，然后呢，把前面那个次第啊，整个再总结一遍啊。所以请各位看到1046页第三行，又若汝心虽得己子啊，这个己子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最殊胜，一直一念一念相续的保持在什么？保持在极止，是前面的这个最极极境。请各位看哈，1045页的专注一区前面有没有安住内心极止，是不是 啊用那个字啊，那个字对照那个字的最高就是所谓的七心处最极极境。也就是说你把细的调举跟细的昏沉都已经调伏了，你不用去特别用功的哈，不必特别去用功的去对治五盖。这个时候呢，五盖呢会保持有很长的时间不起来，这个呢就叫做极止相，极止相。好，我们翻回到1046页，又若汝心虽得极止呢，但是还是会有散心的时候，比如说一下子可能因为你舌顶上颚嘛，可能会有口水啊，或者外面会有点声音，那么普通的声音其实你已经不在意了，可是呢人我们现在爱见都还没有断，你知道吗？这个时候连味道定力还没有到嘛，所以爱见烦恼还是有的。所以只要碰到爱见烦恼，你个人总之事当中那个按钮，你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解决的？那个东西如果刺激现前的时候，那个会引我们的心怎么样？思念，失去正念啊！不妨一时一时的，你会去看到，哎，这个东西我发觉。本来过去它会干扰我的，可是这个时候不会了。那不会表示说它在你的所谓的价值体系当中呢地位是不高的啊，那个你对它的串习是没有什么力量的啊，于是它的那个后势力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可是你会发现过去我不太承认的某些东西，诶，就在这个时候会出现，可能是从心里面内心当中会出来一个念头，或者是外面出来一个声音，或者是一个相似的境界，你立刻心里面会有一个妄想会出来，那个妄想令我心动，令我心动。那本来你不以为意，奇怪这个东西怎么会让我心动呢？你思维，哎呀，你会比弗洛伊德更厉害，你会有心理分析的本事会出来。这个时候呢，过去很维系的那个种子识当中的念头或经验可能会浮上来，这会令你思念啊。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不是很了那个境界的意义的话，当然了，如果你要找一位老师，千万不要找同辈的哈，同辈的他会给你出一堆乱的胡说八道的点子，然后呢叫你去建一堆什么算命的无为不为，那就会搞砸了整个事情啊。一定要找禅观的老参哈，他去询问。可是你要跟人家问，就不要只是讲那个境界，因为你一定要还谈自己的联想出来的你过去的这个生命、过去的历史、过去的经验，你还是要去自己分析的。因为你不能够叫人家用他心通来看你的病，纵使那个人是有他心通，他知道你的问题，可是他不一定会要点破你的，不一定要点破你的。因为呢最重要观察的是你自己的自觉性，你自己要去肯定、否定、认清楚它的因缘果报。所以那个是一个自我治疗、自我分析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你不要去求心外之法，求另外一个心外的力量去替你解决或者诠释那个现象，千万不必，千万不必。因为这个时候呢，你已经可以自己只要定一定心，你自己可以了解的。只要你硕硕的心呢、啊、 就保持在空性相应的舍的情况底下，你可以很明白的，相信我，你会很明白的，心不要急就好了。要保住你的清净心的话，只要记得一切有为法怎么样，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样安住，知道吗？你都那个种子都不晓得已经埋多少年了，对不对？搞不好几劫几生几世了，这么多年都熬下来了，你急那一两天，对不对？好了，纵使他要熬一两年才能够解决，那也不急不了的事情，那也急不了的事情，他也不会妨碍你成就圣道的，不会。你本身有这些业障种子，他不会让你妨碍圣道的，不会，不会。因为呢，正念永远是有力量的，永远是有力量的。这些东西呢，根本无名无体的。知道吗？烦恼是本空的，你要相信一切法是无自性的，心都无自性的，那心所现的相，那不是妄上加妄吗？真的要肯定，虽然你没有证，这个信心要有啊，信心要有，所以《金刚经》要多念嘛，啊，多去思维嘛，多去肯定里面的道理真实不虚嘛，啊，这个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呢，你就可以知道，你过去生呢，串习这些诸相啊、寻思啊、随烦恼，已经不晓得多少时日了。那有这种过失，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如镜中面所缘，对不对？不是跟你讲吗？就是镜中现象。你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你不是那个东西嘛，你不是那个令你思念那个思念的那个烦恼的内容，否则的话，你根本看不见，对不对？你就会感觉到像看电影一样，你就保持那种剥离感。你会感觉你疏离于那个烦恼的境界之外，你就会感觉那个电影在播你的故事，可是你毕竟不是那个电影的主角，你就坐在这个地方静静的，你就看电影，知道吗？这就是如影如幻，你真的会看到般若经当中的十个譬喻，一个一个会出来，好，一个一个会出来，你会发觉你只要保持回来看你的心如现象的机器一样，它就一直不断的现，你只要保持能观的那种清醒明觉，你就看着那个像如镜中面所缘，是面上有境界的变化吗？没有，只是光影借着镜子的体在那个地方现分别而已，对不对？镜子的体根本没有变，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这个事情。纵使你以为你的心就像电影荧幕一样，它可以飞沙走石，对不对？千军万马，可是毕竟怎么样，光影一结束，荧幕还是白的，还是无分别相的。你没有办法肯定，你也要信，懂吗？用净信的增上力，用信安住你的心，回来信，信它不是实有的，信它就是心的什么造扰相。于是呢，你就永远就提醒自己，如镜中面所缘，然后这种影像呢，烁现在前，随所升起而已啊，啊，所以这个法要非常重要，你一定要知道，这些都是假象、幻象、影子，镜中所现的光影，借光影的因缘所现的分别相，因为你根本没把眼睛张开，你也没有到哪里去，你就是坐在这个蒲团上，你会干嘛呢？对不对？没有物会进来，你也不会到哪里去。你今天没有这个本事，灵魂会出窍的。没这关代志。所以呢，这个观念一定很重要。所以《解深密经》，我经常跟各位学长讲，有两个合一合住，一定要记住。记住，这一切都是假思摄相。记住，第二个，不舍菩提。不舍菩提，你不要忘了，修学是为了什么？修学，但为了了此心呢、啊？此心是众生心呢、啊，人人都是要经过这个过程的，所以你是替所有一切的人在追求离苦得乐的过程当中，先他们去体会这个过程，好为他们解说解疑。这个心保持不动转的话，你就会很庄严的看着那个状态做种种的变化，然后你只是记住，只是观察分别记住，然后呢，没有喜。没有忧，因为你不会觉得我在影像当中受苦，怎么会呢？电影的人受苦，我干嘛跟着受苦呢？懂吗？就你就做一个这么庄严的观察者， 这样子的话呢，这一切心呢、啊、随所升起，你就会有担当这个事情。好，我再讲一遍哈，两个合一合住相当重要。记住，这一切的相，不管是现什么相，现佛、现魔，一切的相都是假施设，都是你心的名言种子所现的分别相。这一定要记住，因为你根本没有离开到哪里去。第二，莫忘菩提，莫忘菩提。莫忘菩提第一个关键是说，这一切你要用智慧用道理来观察一下。第二个，不要忘了，这一切相都是法界心所现的相，众生都会经过这个过程。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得智慧而离苦得乐，这个心就是成佛的心，成佛的心就是菩提心，对不对？所以你只是先很多众生走过这个过程，想这个过程，思维这个过程，学习这个过程，记住所有的 lesson，把它的因缘果报记住，记住，好为相关经验的人呢、啊、分别解说。你发越广大这样的心，你就越能够摄受跟包容所有一切过去曾经会迫害我们的妄想。你会在里面呢看到什么？看到种种智慧观察的方法，看到哎呀，原来我只要我的思维角度变一变，整个心情不同了，整个心情不同了啊！所以你那种。随着名言转变念头的能力啊，是越来越活泼，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不用特别注意，它就会起来，很快的，你就会对劲，就容易的转变那个念头。所以那天我就跟一个学长讲说，因为他欠我，他说要借我一张印度风的那个瑜伽的音乐，啊，我那天碰到他在那个山上佛学院，我就说，哎，你这次又忘了带来了吧？他说：“别再看桂林呢，你讲那桂林压榨嘞，讲嗯，对我来讲，打钢人的桂林 啊，他就说：哎呀，廖老师，每次听你这样讲，都心都喵喵说，赶快要快点来跟你学怎么样做禅观，就是这回事啊。你就感觉每天就像过年一样，每天就很高兴的啊，快乐的啊，对不对？有力量的、啊，很多事情做起来是不疲不厌的，不疲不厌的。好，那你那个时候这样的状态，你不管做什么愿，做什么事。”做什么事，那种堪能性你自己可以体会，会体会。如果我们就这样的心怎么样往生了，很庄严的，非常庄严的，根本没有什么筋部位的问题，没有啊，所以也没有什么实相念佛的问题。你那个时候只有阿弥陀佛四个字，也是很轻松愉快的，也是非常轻松愉快的。所以我才不想说什么有什么观想、观相、实相、持名的差别，没有这种差别的。没什么差别，只要你的善根够力量，任何法要修都是什么无上菩提，都是无上菩提，越简单越好，根本没那么麻烦的事情啊。好，那这个是这样子。所以呢，如果你有这种信心跟体会，可能你是一种净性啊，或者呢，你可能是一种自证量啊，一种瑜伽型的自证量。好，不管你是正量也好，或者是信解力也好，你都怎么样集于其中，当更修习不念作意啊，不念作意又是个专有名称啊，各位把它夸呼起来，稍微做个标记哈、哦。我跟各位讲在哪一页，在1028页，如果你们带大本子的话，1028页第1、2、3、4、5，第五行。第五行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毗婆舍那，1028页第五行，由随相行毗婆舍那，有没有啊？请把随相行毗婆舍那。那我先选讲一下，什么叫做随相行毗婆舍那？那个相啊，就是境界相、镜像或者是色相。我们一般看到的相，基本上会有三个相啊，三个相，一个是心的无分别相，一个是这个心的无分别相，就是所谓的见分所带起的相分，那个叫做镜像啊，那个叫做镜像。还有一种是你自己透过这种比量推论，你会觉得在外面啊，像这个，我这个是字体嘛，这是我的字体，这个是实有色，对不对？这是实有色，这个叫做色相。我现在用外触啊判定它是在我身体之外的，这个叫做色相。所以平常讲相啊，有这三个意思。第一个是心的无分别相，用唯识的说法就叫见分， 就是你这个能见的能力，其实这个见分跟自证分是同一个体力，同个体的。可是你见分会带起一个你心中的境界，对不对？境界的，你对境界的想法，所以它叫做镜像。那个镜像就叫相分色，它会带在你的见分这一头。然后呢，跟这个相分相对应的，你会推论它存在在这个外面境界的，这个叫做色相。啊，这姑且用一般比较通俗的名称啦。那你随你随觉，那个随就是随觉，你随着六根触对六尘，那我们的心的镜像是法尘，对不对？啊，是法尘，是你外面的色相在你心中所落卸下来的影子，所以你可以圆这个法尘升起一个想法，你可以圆外面的以为在外面的色相升起一个想法，乃至于你可以回来看看你的见分、你的心情、你能观的智慧，你会发觉，嘿，有一个我在那边看着这些事情，你会有另外一个心在这样看着，那个就是会反观看你的那个无分别的心，这个你要心够细哈。那你随觉就是随着你的六根六识去圆取这三种相，你会去观察，观察就是毗婆舍那。所以随相行毗婆舍那有总共底下的五个，好，五个，请各位往下看。他说呢，这个随相行啊，由随相行毗婆舍那而起作意的时候呢，对于所缘境，这个所缘境就有刚才那三个嘛，对不对？好，就会有三类的所缘境，你会烁烁了，那个字是错的，烁烁的除浅啊，除浅，烁烁的现前，你会除浅你自己观察的障碍，而烁烁的呢，就会起正念所缘的境界。这个时候呢，其正除浅复有五种，这个时候呢，你会用五种方法来除浅这个镜像啊，或者是色相，或者是心。哪五种方法呢？第一个，内摄其心。内摄其心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九心住的前四个，内等安静，内住等住，安住静住啊。那么再来呢，就是不念作意。不念呢，就是用到我们刚才那个关键，你要知道这一切法都是什么假施设的，非实有性的啊，非实有性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它带在你心这一头嘛，对不对？是心所缘嘛，是心所取的境界嘛，这个是心所取的，那个啊，这个叫心所缘理，对不对？然后你心在那个东西，心取在那个心里面的，不是你心取的，要不然你就心所缘的嘛。都是你心带着这个心在作用的嘛，因为所有这些不管是镜像跟色相都是用你心来带的，对不对？你没有心，你于这些境界无心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分别这些东西，所以它都跟你心一块怎么样关带而起的，就好像两个芦苇啊互相依止啊，互相依止是这样子相关带，相互相关带辗转互相依而来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也不要去分析到底是谁取谁，谁被谁缘，那个能所关系是互为主客的关系的啊，互为主客的关系的。所以你不用去分析，这个时候不要分析，你只要证取这种相就好了，知道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你既然知道这是观带起的，观带起的他就没有自信，你就不能说谁先有谁后有，谁取谁，谁被谁取，没有这种主跟客的关系啊，这个主客随时会异位，于是你根本不念，不念那个念就不要分别，你根本不要分别，根本不要分别，不必分别谁是能谁是所，什么是见分什么是相分都不要分别，因为你目的要修定嘛，对不对？定的关键就是不分别，不起心的作用，你这样子才会随之而来的那个受你可以远离，你不会被受啊宰制啊，你不会被那个喜啊忧啊苦啊乐的那个受宰制掉。所以呢，你根本不理他。为什么不理他？因为你知道他是假施设的嘛，对不对？你知道他是影像，影像法。既然是影像法，你随着影像哭哭闹闹的干什么呢？对不对？或者随着影像在那边喜乐干什么呢？不必要嘛，对不对？知道他就是这么一个影子嘛，知道他就是个影子嘛。好，如果是这影子的话呢，你就可以不念，不念就不去分别。那很快呢，就于于作意，于于那个于就是更殊胜，你要进步的那个地方。你就引心向上，对不对？朝你自己要进步的那个禅定的境界去用功就好了。比如说你如果你的所缘是念佛，你就更清清楚楚的怎么样广大，对不对？增长广大，增长广大啊， 那你就慢慢慢鱼鱼作意，就是转到扩大所缘的地方去。如果中间会起来一些五盖的这个随烦，这个随烦恼，就是五盖的那个所缘呢，那个杂想会进来，你就起什么俱生的对峙，俱生对峙啊，对峙其实也是很简单，你只要回来注意它，对不对？知道你又来了，对不对？就是这样，知道啊就放下，知患即离，离患即绝，记住这八个字，知患即离。知患即离，离患即绝，或者知是空花，即无轮转，这八个字更殊胜。这是文殊章，圆觉经文殊章跟这个普贤章两个不同的法要，都可以。你把这几个关键字，或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对不对？你只要把这个道理记住，你一起这个念，这个对字就根本没有什么对字的问题。你用道理一照，千年暗示那个无明啊，那个黑暗，那个疑啊。啊，那个疑的暗顿相立刻就像千年暗示一样照亮了，照亮了还有什么好对峙的？根本没有贼嘛，你还要去杀贼？贼在哪里啊？贼在哪里？刚要起来揍他的时候，没去啊，就你就会发现这样，于是你会发现根本没有相真实升起啊，所以说无相界，那个界就是升起，没有什么相是真实能升起的，没有，没有。对不对？过去不存在，现在也不是正在升起，也没有已经升起的相，没有。这个所有的相根本没有真实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心的升起次第，没有，都是你心的分别。除了分别的因缘之外呢，别无自体可得啊。这个时候呢，你就有无相界作意的那种道理性。你深刻可以这样观察你啊。那这边呢？他用到的就是第二个不念作意，不分别的意思。不分别就是不施设名言呢、啊，懂吗？不要施设名言，不用去管它，你就知道，你只要一直不断的提住你最熟悉的那个道理就好了。一直在那个字，一直在那个所缘上面，你就不要动，你就把心拉回到所缘，永远用的就是九心处的前面四个内等安静，内就是从外抓到内，这叫内摄其心，一摄回来，对不对？等就是相续。第二刹那的心你还是这样安住，对不对？还是随内安住，不对外取向，不去分别你的寻思的内容，这些都不必管它，不必管它。那你清清楚楚的知道你有这种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你就知道看着，你看到这个过程就像如镜中面所缘，镜中所现的像一般，来来去去镜子是不动的，保持这样子一个觉受。好，我们翻回来啊，那个内容你们就自己去看那个1028页的文字说明哈，我用我的意思先跟各位简单的掌握要领。好，回到1046页第四行，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看到啊，如果你思念了，思念就是失去正念嘛，啊，如果你现在修不净观的所缘，你还是要回到不净观的所缘上。好，如果你已经进步到思念住，你就回到思念住的所缘上，看你是修身受心法哪一个啊。那这个时候呢，你用的还是名言心，就是用你的对道理的名言相，对不对？烁烁的去起那个作意所缘的那种力量。这个时候呢，什么叫做不念作意呢？底下就改成冒号，就是由为所谓呢，先所见诸过幻相增上力啊，就是我们前面的第三个阶段过幻，对不对？就是对外有十种相，对内呢有八种寻思，对不对？还有呢五盖的随烦恼。过幻相就是这个东西，你就要发现还是逃不开这三类嘛，对不对？为什么我会失去正念呢？失去正念就是心堕到那三类的妄想寻思里面去，对不对？所以你就发现哎呀又来了，这就是心的轮回相。你只要一知道它又再来了，你就是内等安静啊，内等安静。安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会停断一段时间，可能是无明疑啊，黑暗一段时间，突然一警觉了以后呢，因为前面已经取了相，所以你只要再意念，它又会安下来。那到了静住的时候呢，你的妄想跟正念可以同时在一起。虽然呢，你还是会知道它有妄想，可是正念你会发现在第四心住的时候没有丢掉，啊，没有丢掉，它还是清楚在那里，只是没有不够光明而已，啊，只是不够光明而已。你慢慢，你还是只要注意光明的这个正念啊。对于你 那个十相啊、八旬师啊，你只要不去继续作意就好了啊，你只要保持这个不念作意就可以了。好，于是呢，你就只要发现它是你先前已经见识过的这些所谓的五蕴过患溃闹的相啊，只是如此啊。那增上力就是串习的意思，就是因为过去你的串习的种子是够强力啊，是这样。所以呢，即于如是所缘境相有所修习，不念作意，除浅善灭啊，除浅就是去对治它，你升起一个正念，你还是把心拉回到正念上安住，那个妄想寻思就会除浅啊，那个因缘就会散，那这个呢，这个烦恼就不再起就为之灭啊，那个妄想寻思不再起的就为之灭。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起一个正勤了、啊，是正勤的心了、啊，对不对？善就要令起，已起的呢要令增上，恶就要令不起，已起的要令断。你这个时候呢起是正勤的心，这叫做当令毕竟不现在前。啊，这几个字其实就是是正勤的意思。啊，是正勤是随时用的。四正勤就好像有一点像我们发誓的作用，可是不用发誓，你只要观察是善的就让它增上，对不对？是恶的就立刻让它断，乃至于预防它不要升起，保持你的心安住在正念上。虽然说有四个正勤的念作意，可是实际上还是只有一个心，那个心就是安住背舍，就只是这个，只是安住背舍四个字。如果要再多一点的话，端坐正愿，安住背舍，就八个字。你只要保持你的身心处在这个状况，端身正愿，那是身心的问题，身心的安住相。那你的所缘呢，就是安住背舍，对不对？因为只是我的所缘，其他的我一概背舍嘛。我只要安住在背舍一切念，围住自己的所缘，只是这个关键而已。所以其实方法很简单。再多有的都是人家所教的对治业障啊，啊，除障的方便法。你多花时间去修那些东西也可以啦，不是不可以，可是只是让你的心啊散乱更久一点而已，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赶快触证到什么叫奢摩他相的味道呢？是不是啊？所以呢，其实越简单越好。你要去欧洲旅游啊，老实讲，免宽个包好啊，几大堆啊，真正是安尼啊。学语言比较重要一点，我倒是觉得啊，然后有那个勇气，对不对？哎，你的心态够健康，也要行咯，没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地方去不了的嘛。好、啊，纵使比手画脚，我什么地方也可以去啊，是吗？所以呢，没那么好担心的事情。我们现在就是知识越多啊，分别越多啊，那包括的宽料如贼，看人家三亿一波就可以走遍全世界，是吗？你有看他背很大的行李吗？没有嘛，越不会旅游的人就越心里越大，是有这样的过程的啊、哦。每次一出门，哇，都要点瓦经。你的准备啥？我是哪么知道 ？OK， 这些东西呢，当念毕竟不现在前，你就发起这样的决心，于是底下就开始说故事了。这故事我们今天可以圆满哈。哦